如何摆脱受害者心态啊？大家听到这个题目，是不是觉得诶，教会讲这个题目啊，感觉好像心理学的一种方式啊？但是呢，诶，今天呢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，我突然发现我竟然有受害者心态。我哪天发现？我前一段时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诶，我怎么忽然间有这种心态在我的里面呢？诶，我突然发现我周围的人呢，好像很多人也都有这种叫做受害者的心态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受害者心态吗？英文叫做 victim。 这个 victim 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我是一个受害者，所有的人呢对我都不好，我是他们的受害者，我是这个环境的受害者，我是这个婚姻的受害者，我是这个家庭的受害者，我在这个公司，我是这个老板呢，他让我成为受害者。我总觉得所有的错呢都是别人的错，我今天到了今日的这一般田地，我得到了今天这一般的境遇，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，那个人造成的，我是一个受害者，觉得我很可怜，我太可怜了，都是别人的错。我们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境地，以致我们无法继续的往前。所以什么是受害者的心态？受害者心态就是一个抱怨的心态，埋怨的心态，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制造一个迷宫。当我们拥有着受害者心态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让我们一直处在一种受伤的状态。然后我就会告诉我周围所有的人，见到一个人就讲我悲惨的故事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的太太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的先生对我做了什么？哇，我的老板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们总是在逢人就去讲这个故事。当然了，我们不是说不能讲。如果这事情发生了一年了，发生了五年了，发生了十年了，你还在不停地讲述着同样的故事啊，那就表明了什么？我们被什么放入了一个好像进入了一个迷宫一样，叫做受害者的迷宫。我们把自己给困在里面了，我们走不出来这一个迷宫，我们迷失了自己，我们再也没有前行的动力，我们再没有对人生的盼望，我们被陷在那一个受害者的心态的里面了。这受害者的心态听起来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好值得同情啊，他好可怜呢。但如果一直活在这种状态之下，哇，你的人生会变得毫无希望。这不是神所让我们过的一个生活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的心态，让我们不再拥有着被害者的受害者的心态，从里面走出来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其实受害者心态呀，不是说一个人什么深仇大恨哈，然后他有受害者的心态啊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啊。我跟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，我为什么最近呢发现我自己有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呢？啊，就是前一段时间啊，我工作有点忙啊，然后呢啊，中午的时候呢啊，又要去忙一些工作啊，有一些呢遇到啊，我做软件嘛，有一些难题啊，我解决不了的一些难题，所以中午的时候我就会常常忘记吃饭啊，时间会拖了很久。然后呢，当我一看到时间已经很晚的时候啊，然后我的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一种不平衡。这种不平衡是什么呢？有点像咱们教会里常常讲的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。这有一天耶稣啊来到了马大的家里面，然后这个马大呢特别的热心啊，为耶稣来预备食物。可是他的妹妹玛利亚呢就坐在那里听耶稣的讲道。这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在这一个故事的里面。但这里面有一个人的心态出了问题。大家说谁的心态出了问题啊？马大的心态出了问题。马大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。你看耶稣来了，我的妹妹她在那里听耶稣的讲道，让我一个人忙，我成了一个受害者，我一个人要独立的去做那么多的事情，我要炒十几个菜，对不对？我要做很多厨房的工作，哇，我是个受害者。我的妹妹太不像话了，我开始抱怨这个妹妹。她抱怨她妹妹的时候，还把主也给抱怨了，说你为什么不吩咐我的妹妹来帮助我呢？为什么你允许她在这里听你讲道呢？所以马大对玛利亚产生了一种什么负面的印象，对耶稣也产生了一种负面的印象。他抱怨玛利亚，也抱怨耶稣，这就是马大的一个心态。 他把自己放成一个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哇，他们都是他们的错，他们不肯帮我，让我陷入这么繁忙这么忙碌的一个境地。这是马大的一个心态啊。但是呢，哎，这样的一个故事啊，真的就在我家里发生了。你知道我的太太呀，哎呀，那实在是太属灵了，啊，实在太爱主了。她每天在那里面，她早晨起来啊，把孩子送上学啊，然后收拾好之后啊，早餐之后，她一定会到楼上去开始她的灵修。她这一灵修啊，时间很长，大概有几个小时的时间。她中午呢是基本上不下来的，她吃饭呢也比较晚，大概两点钟，我的太太才会下来吃饭。那我呢在那里忙我的工作，平时我都是自己做饭吃的。但就在那一天，我心里突然就不平衡了，我心里突然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、你看人家好像有妻子给人家做饭，对不对？我怎么，我老婆怎么不给我做饭呢？我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，哎呀，看一边忙着工作，我一边还饿着肚子啊。哎，我心里面就特别的不平衡。哎呀，我说我真可怜，哎呀，我真倒霉，哎呀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的太太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还不管我做饭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间这个心态就开始改变了。我还那个心态啊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这本来我从一直说我的太太多好多好多好，突然间在那一刻，我觉得太太没那么好了。这就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。后来我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我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，我们家一直都是这种状况啊。我平时没有这种心态，我怎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？好像我是个受害者一样。对呀，难道我不可以做饭吗？我最喜欢就是做饭呢，是吧？我的工作这么忙，我可以把工作放下呀。工作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没有人要求我立刻把这个工作做出来呀，对不对？是我自己的心态问题。从那一刻，我突然间，哎，我说我调整我的心态呀。我所有的问题不是我白嘴造成的，是不是？是我的心态造成的。在那一个时刻，我突然发现，哎，我原来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。然后我怎么样？拒绝这样的心态，我不允许这种心态在我的心中。我就是爱我太太的，吃个饭算什么呀？实在不行，你出去吃一点也好啊，你订一点餐也好啊，自己做一点什么不好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感谢主啊！那个时候我就来宣告主耶稣基督与我同在，他来帮助我，让我可以有时间可以来做饭啊，可以来吃一点的东西。啊，所以说我发现，哎，我需要调整我的心态呀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受害者的心态？我相信大家都比我做得好，有受害者的心态。为什么这事情临到我的身上？ Why? 你知道受害者的心态最喜欢问的一个什么？就是 Why? 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这个疾病临到我的身上？为什么那个骗子找到了我，骗到了我的钱？为什么当时我信错了那个男人，他最后抛弃了我？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受害者的心态永远活在一个 why， 而没有进到一个解决问题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人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。我刚才举我的例子，那简直太小了，那简直小到什么芝麻绿豆了。但是常常是这些问题使我们心情不好。常常是这些小的问题使我们夫妻关系产生裂痕，常常这些小事儿，所以我们不要等着事情变大之后才去处理，一点点的小事儿就来调整我的心态。我不是一个受害者，今天什么？有耶稣，他与我同在，耶稣是我心中的力量，他与我一同来战胜一切的难处。所以今天问题有许许多多，不是这些问题使我们成为受害者。有没有知道有耶稣在我们的身旁？耶稣是一切问题的什么答案？阿肋路亚！今天可能我们的人生会遇到许多的困境，但是耶稣却来改变这一个困境。因为耶稣要与我们站在一起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。所以今天我要走出或者摆脱这受害者心态，进入什么样得胜者的一个心态？就像我一样，哇，我是一个得胜者。我今天耶稣可以来使我有力量，让我可以来做饭，他使我心中的喜乐，我依然可以爱我的太太，我依然可以来感恩我太太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。其实我眼中啊，其实你看人其实很不公平的，因为我只看到了一件事情，我太太没有给我做中饭，其实她坐在家里做了很多的事情。我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我的太太洗的，我从来没有洗过衣服， 所有的喊我们的事情都是他做的。但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人呢，这个软弱就把那一件事情挑出来，就在那里抱怨，你不够好，你不够好，你不够完美，以至于我们什么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受害者。你看你怎么不会做这个呢？你看你怎么不会做那个呢？永远我们都会有这样什么，都会找出来一些问题。但是呢，今天耶稣要告诉我们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那一个好的方向，好的一个地方啊，让我们夫妻俩一起啊，我们的家人一起都成为得胜者。感谢主。那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例子啊，讲到一个受害者啊，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个受害者。那这里面讲到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是一个受害者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地处的圣经。圣经记载了一个人物啊，叫约瑟。那这个约瑟呀，是雅各的一个儿子，但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儿子，是雅各所爱的那一个妻子的生的儿子。雅各呢有两个妻子，利亚呢和拉结，他呢不是很爱这一个利亚，但是他特别爱这一个拉结。那这个拉结呢为他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约瑟，一个叫便雅悯。所以说雅各特别的喜欢他这一个儿子。然后呢我们看啊，以色列呢原来爱雅约瑟呢是过于爱他的众子，比他其他的儿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，过于爱他们，就怎么样，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爱和恨啊，爱恨之间啊，你看有人爱他就有人恨他，人世间啊太多的爱，也有很多的恨啊。在这个地方，那这些哥哥们恨他嫉妒他，那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果效呢？我们看咱们有一天啊，当约瑟去见他哥哥们的时候，他哥哥们说，哇，那一个做梦的来了。那他梦中说他的哥哥们都要向他下拜，他们说那个做梦的来了，来我们把他给杀了，看他的梦要怎么来实现啊，他们就剥了约瑟的衣服，把他丢到一个坑里，想杀他。那后来有几个哥哥说，哎，别杀他了，他毕竟是我们的兄弟。正好呢，哎，有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他的哥哥们说，哎，把他卖掉吧，把约瑟卖掉吧。他们就卖了20舍克勒的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我们看到一下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。约瑟本来是谁呀？在这一个家中，他是一个极度受宠的那一个儿子，别的人哥哥们都没有彩色的衣服，但他唯独他有一件彩衣，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在家中享有极高的地位。但是他忽然之间一下子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奴隶，被卖为一个奴隶。你看到他的地位啊，一下子从这么高的高度一下子降为了一个奴隶。他的人生有一个巨大的转折，他成为了什么？他是一个受害者。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呢？其实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但是他的哥哥因为嫉妒把他给卖了，他成为了一个奴隶。他的人生立刻进入了一个什么悲惨的一个境地。原本是家中的这样一个宝贵的儿子，现在突然间成为了奴隶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被拉到奴隶市场去贩卖，像被卖牲口一样。他就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受害者？他是一个受害者。他的人生悲不悲惨？太悲惨了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权利在那里抱怨，抱怨他的哥哥们，抱怨神？他有没有权利？他可以这样的。但这是他人生最低谷吗？还不是。我们再看他的人生，再下一处。人生到这儿已经很惨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经历，接着呢，又经历了另外一个遭遇。这个遭遇是什么？他被卖到了一个波提乏的一个家里面，做奴隶。结果他做的其实是非常的好，波提乏非常的信任他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波提乏有一个妻子，看着约瑟年轻俊美，就想与他同房，今天的话就是性侵。但约瑟呢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约瑟坚决啊 不愿意这样做。然后呢，这个女人呢就拉住约瑟，结果约瑟就把外衣挣脱了，就把外衣留在这个波提法妻子那里，他自己逃跑了。就这个女子啊，她得不到约瑟，她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气愤，她就来诬告约瑟。她就跟她的丈夫讲，她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人仆人竟然要戏弄我，那我喊呢，他把衣裳丢到这里就出去了。那约瑟的主人听到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他非常非常的生气，然后他怎么样，把约瑟下到了监狱里。本来一个奴隶已经很惨了，对不对？从儿子变成奴隶，现在从奴隶又变成什么，又变成一个囚犯，人生走到这个地步了。你说约瑟的人生惨不惨？大家说惨不惨？在我们当中有这么惨的吗？还没有，对不对？曾经是儿子，马上变成奴隶，然后变成阶下囚，是他的错吗？不是他的，他哥哥的错，对不对？这一个波提法妻子的错也不是他的错，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无辜的人，他是一个受害者。然后他进入监狱，我们再看第三件事情，还是挺惨。那第三件事呢，他在监狱的里面呢，他遇到了两个人，也都被下到监狱里面，一个叫做九正啊，一个叫膳食长。那这两个人来到监狱的里面呢，他们做了梦，约瑟呢会解梦，然后约瑟给他们解梦，然后告诉那一个九正啊，你说你三日之后啊，你要官复原职，你会回到王的面前继续为他做九正。然后他说啊，这里面说，但是你得好处的时候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所以当约瑟看到这个九正在那里，知道他要官复原职，他里面又产生了一丝盼望，他说，能不能啊，帮我说说好话，帮我求求情，跟法老说一说，我在这里面其实很冤屈的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能不能让我可以出监狱。哎，这个九正出去之后，他怎么样？他立刻什么？忘记了这件事情，他完全给忘记了。所以这里时候，约瑟什么样的心情啊？最后一点的盼望也都失去了。哇，你看到这里这几个人，他的哥哥卖了他，这个女子诬陷了他，这一个九正遗忘了他，这三个人在他的人生中都是什么样？都对他产生了不同的伤害。他在说，约瑟的人生，一个人如果经历了这些的事情，他的人生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极其悲惨的人生，没有任何盼望的人生？他是不是有权利可以天天在那里抱怨，跟每一个监狱里的人诉说我的悲惨的身世，我悲惨的人生，他是不是可以这样讲？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，虽然他人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，那么多的困苦，那么多的不容易，但他没有去抱怨，没有去说这个不好，说那个不好，他什么？一直在活出他的最好，他拒绝进入一个受害者的心态，他拒绝过一个失败的人生。这样的人有没有理由接受失败？他有理由接受失败，但他有没有这样做？他没有，他不接受失败，他拒绝受害者的心态，他拒绝陷入苦毒、怨恨、悲伤的里面。我们看到，当他遭遇着一切的时候，他选择了什么？他选择跟神紧紧的联系在一起，跟神紧紧的站在一起。我们看到约瑟的人生啊，他没有就此成为一个悲剧的人生，他反而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生。我们看一下下面，我们看一下哈，约瑟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进入受害者的心态？他没有。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讲到说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这是在波提法的家中。哎，他的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然后呢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怎么样？蒙恩伺候他的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即使他做一个奴隶，都有谁呀？他人生的故事啊，不是只是一个奴隶这样来写的，不是他自己来写他人生的故事，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什么？有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机，人生的一个转折。本来他的人生是悲惨的人生，他的人生是可怜的人生，他的人生是痛苦的人生，但是呢，这里面有一个转捩点，这里有一个转折，在这个地方因着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的人生开始转变了，他不再是一个受害者了，他是一个什么？成功的人，他是一个得胜的人。他即使在波提法的家中做奴隶，他都能够做在奴隶的最好的奴隶，他管理波提法家里一切的事情，大有智慧，大有能力，他在主人的眼前蒙恩。很多人我们可能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，我永远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，都是那个人不好，都是那一个环境不好，都是我出生的家庭不好，都是我的遭遇不好，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去抱怨这一切的环境。但是你看到了吗？这里面约瑟他没有抱怨，他看到了一件事情，他经历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所以今天你我呀，要改变一种观念，今天不管我经历了什么，很多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我要来知道，今天有耶稣与我同在，今天这一位耶稣他深深的与我同在，他每天与我同在，他在改写我的故事。我们从一个故事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故事，好像耶稣从一个悲惨的故事进入到一个得胜的故事。你我的人生也是一样，如果靠我们自己走着人生的道路，可能我们的人生就是悲催的，可能人生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。但是耶稣来到了，这位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了。刚才我们李红梅姐妹受洗归在耶稣的名下，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生命的里面了，这个人生的故事就要被改写了。从一个受害者的一个悲惨的故事，人生啊都是劳苦愁烦的一个故事，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人生，变成一个人生的赢家，变成了一个得胜者的故事。你不再书写一个受害者的故事，你的人生是一个得胜者的故事，因为耶稣今天就住在你我的里面，他与我们同在。一想到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，一想到耶稣基督那样的爱我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里面就有力量可以进到我的里面，耶稣可以改写这一切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蒙恩呢，他是一个蒙恩的人。你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是蒙恩的人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可能有很多的遭遇，我记得我有两次失业的遭遇，每一次的遭遇都是什么？但那个失业不是我的结局，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，它才是我的结局。失业不是我人生的结束，而是找到更好的工作才是那一个人生更好的篇章。神使我们的人生会更加的美好，因为耶稣会进入到那一个场景，他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蒙恩。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我是一个蒙恩的人。大家说我是蒙恩的人，我的故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。 Amen。 你的故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，我的故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，感谢主。我们看到结果，因为波提法的妻子，约瑟落到更加悲惨的境地，进了监狱。但你看在监狱里面什么事情发生了？监狱里面是一个更不好的环境啊，阴冷，大家可以想象监狱里面阴冷潮湿啊，你面对的那些都是犯罪的人啊，都是很可怕的一群人，那很恶劣的环境，比奴隶还要差很多倍。但是在那里面约瑟遇到什么？这里讲到说，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21节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。在你的人生中有一位向你施恩的人，那一个是谁啊？就是耶稣。耶稣是一个施恩者，耶稣是一个供应者，耶稣是一个帮助者，耶稣是一个带领者，他要来掌管你的人生，来改写你的故事。所以这里面讲到啊，他在什么？在监狱长的面前蒙恩。这个讲到这个私狱啊，就把监狱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他的手中，他们在那里呢所办的事情都是经他的手的， 约瑟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个领袖，都在哪里神都把一切交在他的手中。你看到了吗？在波提法的家中谁在掌权？神在掌权。在监狱的里面谁在掌权？还是神在掌权。在你我的人生中谁在掌权？谁在掌权？是耶稣在掌权，是恩典在掌权。你我是蒙恩的人，撒旦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，他已经失去了权柄，失去了能力。今天你我的故事就是一个得胜者的故事，不是一个悲催的受害者的故事。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，然后我就开一个什么叫做 pity party 啊，找一群人来跟这个人讲，哎呀你看我多惨呢，啊你看我多可怜呢，让我们得到一丝丝心里的安慰。但那一个安慰能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吗？完全不能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谁啊？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让他一个恩典进入到我的心中，我可以来他的面前来祷告来领受，让我可以来经历一个再一个的得胜。知道吗？人生每一个危机都会结尾于什么？一个得胜。常常我们说讲见证，讲见证。什么是见证？那见证常常是我们经历了一个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耶稣带我们走过了。我们不是在那里抱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而是说耶稣啊，感谢你，我知道有你的同在我就一定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经历了这一些的事情，他可以说他的人生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挫折，但他没有停留在受害者的心态里面，他紧紧的依靠神与他同在。我们看到下面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机，做一个奴隶不是神的心意，做一个囚犯也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在他的生命中是什么？我们看这里讲到法老，有一天法老做了一个梦，什么七头牛七头牛，瘦的有肥的，不多讲这个故事啊。那法老要找人解他的一个梦，没有人可以解法老的梦。这个时候这个酒正啊忽然想起来了，忽然记起来了啊，在监狱的里面我要遇到一个人呢，约瑟，他可以解梦啊，我把他叫来给你解梦。于是呢约瑟得到了一个机会，可以站在法老的面前。那法老是谁啊？就是一国之君啊，最高的这个领袖领导啊，在那个国家埃及的这个国家。所以约瑟可以来到这一个法老的面前给法老解梦。哇，他的解的梦让法老十分的信服。然后法老看着这个人说，哇，这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你看这里面他说什么，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你看到了吗？法老看到约瑟的时候他的心里什么状态？哇，他好喜欢约瑟，他里面有什么？有神的灵就在他的里面。你我的里面有谁啊？什么呀？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有谁啊？有神的灵啊。今天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呢、啊。今天哪个老板雇了我们，是不是他的福分？是他的福分。感谢主。所以法老要大大的使用约瑟，今天你的老板要大大的使用你。如果你自己做老板呢啊，你今天啊要大大的在主的里面蒙恩，让你的公司会越来越好。我们看到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，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悲催的故事。所以当法老看到神的灵在他的里面，哇，他的人生不再一样。法老对约瑟说，神即将这事儿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这里你看到了吗？约瑟的人生有一个巨大的翻转，一下子从囚犯一下子变到哪里去了？从囚犯一下子进入到什么？一变成什么？成为宰相了。他从一个囚犯，他变成了在埃及他是老二了，他是老大，就是法老啊，他是二把手了。所有的一切，这个法老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让约瑟来管理。他的人生有一个这么大的翻转和改变，你看到了吗？ 这就是他故事。本来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，受害者的故事，但他却能够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一个故事。约瑟没有陷入到那一个悲催的里面，哎呀，都是我的哥哥不好，都是那一个女子不好，都是那一个酒政不好，我的人生多么的可怜。他没有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。为什么这事临到我的身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没有到处去抱怨，他倚靠主，他在主的眼前蒙恩，他的人生被改写，他成为一国的宰相，一人之上万人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所以感谢主，这要成为你人生的故事。我们其实不只是在这里面看到约瑟的故事，它成为你人生的故事。你人生的故事要因着耶稣而被改写。你不是一个疾病的受害者，你不是一个婚姻的受害者，你不是你孩子的受害者，你不是你父母原生家庭的受害者，你不是你老板的受害者，你不是这社会的受害者，你不是疫情的受害者，你不是战争的受害者，你不是这一切的受害者。我们把它一切都改成什么？得胜者。因着耶稣，我不断的得胜，得胜，得胜。这是你我人生的命定。所以感谢主，一个受害者的心态会做什么？会抱怨，对不对？常常会抱怨，然后呢会责备，对不对？马大就责备，抱怨，责备，推脱责任。当一个人活在这样的一个牢笼啊，受害者的心态是一个牢笼，让我们活在那个其中，让我们人生永远停留在那里，让我们放弃我的梦想和追求。我人生就这样了，我的人生没希望了，都是这世界对我不好，都是这环境对我不好，都是这社会对我不好，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，可能就是别人的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耶稣要来帮助你，他来改写你人生的故事，让这一切的错耶稣为你来担当，让耶稣给你开始一个崭新的人生的一页。这是耶稣。所以说约瑟没有选择报复，约瑟没有选择抱怨，虽然他心中痛苦难过，但是他没有去来刑罚他的哥哥。那么后来有一个时候，他的哥哥们都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只有埃及有粮，当时有大的饥荒，他面对他哥哥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怀恨。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来看他人生的遭遇。有一当这些哥哥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成为了一个宰相，他手里握着生杀大权。当他面临着那些害他的哥哥们，把他丢进了一个坑中，把他卖了当奴隶的那些哥哥们，如果你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想不想把他们全都杀掉？很有可能，对不对？但约瑟没有，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，他依然爱他们的哥哥。他说这所有发生的一切，他看待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他怎么看？我们看他的人生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，人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人的意思是要害他，没有错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可能在人生中会遇到一些人，就是为了害我们。但是呢，神有他的意思，但神的意思原是什么？好的。虽然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一个经历，但是神可以来转化这个好的经历，把它变成一个美好的经历。所以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，是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。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约瑟生命的当中，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如果他不进到监狱，他就不能遇到那个酒政，如果遇不到那个酒政，他就不能来到法老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都是一些奇妙的安排，有神的美意在其中。神让他成为宰相，让他可以拯救他的家族，在饥荒的时候可以来存留。所以神的心意是好的。虽然我们的人生可能经历很多的境遇，有人可能被骗，你知道现在杀猪盘那么厉害，很多人被骗得倾家荡产，很多人在感情上 也是非常的失意，有人在事业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，有的人炒股票亏了很多的钱，投资失败，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人生的终点。不，这不是人生的终点。今天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要使你再次同时盼望，不活在那一个过去的那一个悲哀的记忆里，这么调整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认知。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想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其中，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受痛苦，为我受鞭伤，为我受刑罚，他那样的爱着我，要把一切的丰富要来赐给我，他要来成就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的难处其实是我们人生的垫脚石，让我们人生可以步步升高。你看约瑟所经过的难处，每一个难处不是成为把他给压死的那一根稻草，而他成为一个向上的一个阶梯。今天只要有神在你的生命中，你的故事就要被改写，神会让你的每一个遭遇都会变成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只要在你的生命中要做这样的事情，让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。我曾经有很多的梦想，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牧师，但这条路容不容易啊？非常的不容易。我那个时候我特别的想得到我原来我们的牧师的一个认可啊，让他，我搬家到白石，我领受了一个异梦到白石来建立教会。可是我当我第一次跟我的牧师提出来说我要到白石建立教会，那当时我的牧师呢，他什么态度？不可以，你没有这个资历，你还不够。当时我的里面非常的灰暗，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该怎么走，我家都搬到白石了，我又没办法去建立教会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。那时候我的人生真的是很黑暗很痛苦，有的时候我就会产生这种受害者的心态，都是那个牧师不好，他为什么不允许我建教会呢？他为什么不支持我呢？他为什么不全力的支持我呢？我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疑问，我说神啊，为什么我来到白石，难道我就建不了教会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没有活在这种悲催的里面，没有活在这种失望的里面。到白石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，开祷告会，开小组，开始一系列的这样的事工。感谢主，神与我同在，我看到了哇，很多人来到我们的当中，那时候教会开始有一个雏形。然后再次的邀请牧师到我们的当中，到我们的一个聚会啊，我记得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奇妙，那是一个8月15中秋节的一个聚会啊，我在我们家那个 club house 租了那个地方啊，请我们的牧师，请我们教会的领袖啊，来到白石来看我们教会的状况。哎，那时候不是教会啊，只是一个小组。哇，那一天晚上非常的美好，来了许多的亲爱的家人呢，来到那一个聚会啊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中秋的一个聚会啊，我们有人讲见证啊，敬拜呀，做游戏啊，非常美好。那么牧师们，我的那些领袖同工们看到，哇，他们的心就改变了。然后后来过一段时间，我再次跟我的牧师讲，我说我还是觉得神要让我在白石建立一间教会，啊，真的让我震惊啊！真的神与我同在，我那些牧师几个牧者全都改变了主意，他们说好，你去建吧，我们差派你去建，我们祝福你去那里建教会，所以我特别的感恩，我就带着一群人来到白石建教会，后来燕 Jason 也跟我一起过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说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说我为什么这么悲惨呢？为什么这世界对我这么不公平呢？为什么没有人支持我呢？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的价值呢？为什么没有人欣赏我呢？不要着急，我们只要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人生就会被改写，你人生的故事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。我特别的感恩，在我人生许多失意的时候，在我人生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候，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，他掌管我的人生，不是那一个人。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迷思，这个迷思就是我人生不好不快乐，我今天不快乐，我今天活得很痛苦，都是因为那个人的缘故，都是那个老板的缘故，都是那件事情的缘故，都是那个车祸的缘故。我们总是把问题归咎于别人，都是你的错。你知道在家里面为啥吵架？大家说家里为什么吵架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喜欢指错，每次吵架都是因为有一个人先指了另外一个人的错误。 我们太喜欢指错了，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，指不完的，永远都是有错的。我改一下，都是你的好，都是你的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呀，这个家庭就幸福了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啊，真的是要来看到什么？不是在指错了，不是总觉得哎呀是你不好，是你不好，都我今天所有的境遇都是别人的错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害你，让我再说一句这句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害你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使你进入到一个可怜的地步，没有一个人，约瑟的哥哥不能，那一个伤害你的人不能，那一个骗了你的人不能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活在悲惨的里面，活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的里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，只有你自己，只有你自己可以把自己困在那一个受害者的囚牢里，只有你自己能把自己困在那一个受害者的迷宫里。 Why 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这个难处临在我的身上。今天神不要我们问为什么，今天神说我要来改写你的人生，我把你悲惨的遭遇变成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这是我们的人生。我们看下面那一处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，这里面呢记载了一个故事。那耶稣过去的时候呢，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。那这个人是生来就是瞎眼的，他怨谁呀？他是不是个生来他就是个受害者？他是不是受害者？他真的是一个受害者。他什么错误都没有，生来眼睛就瞎了。他的门徒看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他说，问耶稣说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呀？他为什么瞎眼呢？这是人最喜欢问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为什么我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局呢？为什么我付出了那么多却没有人纪念呢？为什么我为这个家辛辛苦苦操碎了心？为什么我的先生不理解我呢？为什么我的太太不理解我呢？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人生啊，常常是这样的。问为什么？门徒问为什么他生来瞎眼呢？是他父母犯罪了吗？是他犯罪了吗？他犯罪不太可能啊，生来就瞎眼了，他怎么犯罪啊？所以说人们都在纠结在这个 why 但耶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？耶稣在这个 why 这个地方吗？耶稣不在 why 这个地方。耶稣不需要我们知道什么 why。 神啊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？我劝大家永远不需要问这个问题，没有意义，对于改变你的人生的境遇没有任何的意义。这里面耶稣的回答非常的简单，是颠覆所有人的这种思维的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不重要。这里面耶稣其实并没有回答是谁犯了罪的问题，他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他说呢是要在他的身上怎么样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如果今天你的身上有一件看起来不容易的事情，有一件难处在你的身上，有一个挑战在你的身上，有一个遭遇在你的身上，今天你要指着这个遭遇说什么？要在这一件事上要来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今天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个疾病，要在这个疾病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这就是神今天让我们进入的，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境遇，显出神的作为来。那个荣耀的神要在我的身上，在我的这一个境遇中显出他大能，显出他的恩典，显出他的同在，显现出他的能力。那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个，讲一个故事啊。我们看下面一处，那这个人大家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？大部分都听过，对不对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利克胡哲。他这个人生来是生成什么样子啊？他每个人不一样，可能全世界都没有跟他一样的人。他生下来没有双臂，也没有双腿，只是他有一个小小的腿啊，非常非常细小的。然后呢，有两三个脚趾这样的，这是他所有的一切。他从小生下来就跟别人完全的不一样，他生下来就是如此， 他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悲剧？因为他生成这个样子，悲剧是不是他的答案？不是。他是不是一个受害者？是，他是一个受害者，生下来就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不是他人生的结局。他从小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，他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自己呢很不容易，在成长的过程，特别他到学校的里面的时候，他曾经被同学们嘲笑霸凌，他甚至曾经想过自杀，结束他的人生。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世上？他有很多的时候问神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是这个样子？很多时候我们也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？但是呢，当他在15岁的那一年，他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他读到了刚才我们分享的那段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9章，他就看到了这一段的故事。耶稣说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。当他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的里面大大的被感动，他说神要在我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，我不是一个受害者，他说神要在我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，神要在我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。他突然间好像找到宝一样，他的人生开始不再灰暗，他开始相信了耶稣，他相信耶稣在他的生命中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经历。于是呢，他的人生开始改变了，他信了耶稣，他非常积极的去面对他的人生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人没有手没有脚，但他有什么？那神怎么显现他出他的作为来在他的身上？借着什么显现？他还有什么？他还有口，对不对？他可以讲话，是不是？他有脑，是不是？他可以思考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呢，学习能力非常强，他得了双学位，他学习会计，他大学毕业，能想象吗？他这样的人可以大学毕业，他的成绩非常的优秀，他有非常非常聪明的大脑，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口才。你看这个人，感觉到我们有手有脚，觉得自己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？我想这世界太多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，他就我是没人爱的，我是没有价值的，没人关心我，没人爱我，很多人活在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心态的里面。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更有资格成为一个受害者？但是他没有成为受害者。你我有手有脚，我们的是不是应该活在受害者的心态里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今天耶稣看你为宝为尊，今天耶稣给你他的能力，给你他的恩典，给你他的恩惠，给你他的祝福，让你在这世上做一个成功的人。所以他的人生没有成为一个受害者，他用他唯一可以用的什么？他的口才，他开始了演讲，他的里面充满了热情。知道吗？一般的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很自卑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却充满了热情，他不但可以让自己的人生精彩，他可以来改变别人的生命，他可以来传扬耶稣的恩典，传扬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。后来他开始了他成为一个演说家，他成为一个布道家，他开始了一个事工，到处跟人来传讲耶稣的爱，传讲神的恩典，传讲神的大能。最近我看到他的一个报道，他说他的事工啊，已经使50万人信了耶稣。他到处来巡回来布道来演讲，他曾经到过中国，跟鲁豫有约，还有过一个电视的采访。那他人生完全都不一样，大家看一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，一个没手没脚的人，看起来他是一个十足的一个受害者，但却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。不但是他自己成了人生的赢家，他还是许多人得到了祝福，因为神的爱在他的身上，因为耶稣的荣耀要在他身上来显现。所以这一个立刻活着的人生， 他没有悲催的成为一个受害者，每天在抱怨，为什么一辈子活在这种抱怨和苦读的当中。我们总觉得我们有理由可以去苦读。你知道受害者的心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权利，我有资格可以苦读啊，我有资格可以怨恨呢，我有资格可以用不好的态度对待别人呢。我都已经这么惨了，我骂你两句有什么呢？我说你两句怎么样呢？我抱怨两下怎么样呢？难道我还不能抱怨吗？你看我都多惨了。人生他是有资格可以抱怨的，但是他没有选择去抱怨，所以他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当我们活在受害者心态的里面，我们是可以抱怨，我们是可以怨天尤人，我们是可以活在那一个牢笼的里面，但这个牢笼却让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改写我们人生的故事，没有办法我们走出那一个受害者，成为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心态。所以这一个立刻胡哲，他的人生被完全的改写，他充满了热情，他人生的帮助了许多那些陷于绝境中的人，很多忧郁症的人得到医治，因为他得到了医治，很多想自杀的人因为他得到了医治，很多活不下去的人因为他得到了医治，因为他得到了鼓励，哇，看到他都可以活出这样的人生，很多人被激励。这是立刻胡哲的故事，我相信你的故事没有这么像他这样的生来就这样的，但你的人生也经历了许多的不容易。今天神要借着今天的信息来鼓励你，让你走出这一个受害者的心态，走出苦读抱怨，来进入神的丰盛，神的美好。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没手没脚的人，神给他许多的财富，神给他美好的家庭。你看他娶了一个日本的太太，非常的漂亮，生了多少个孩子？生了四个孩子，那两个小的是一个双胞胎啊，双胞胎的姐妹。你看他的人生本来是可以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生，但是他就活出了那样的一个精彩。神在他的生命的里面，神因为使用他的软弱，他没手没脚，但恰恰是因为没手没脚，所以他可以激励到很多的人，因为他里面带着一个热情，他里面永不放弃，他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。他到全世界各地去演讲，他帮助了许多的人，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神一样也要使用你我，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不要总活在受害者的心态，而说神要使用你，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成为许多人的帮助。我们看以赛亚的圣经，在罗马书第八章，这里讲到人生有很多的境遇。我们不否认我们人生的境遇，我们不否认我们人生所经历的那些不容易，我们不否认这一切，但是我们可以走出那一个不容易，走出那一个困境。这里面保罗说什么？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是人生任何的境遇吗？是人生任何的艰难吗？是人生任何的不容易吗？他说这些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。那这里面我特别喜欢37节这段的圣经，他说然而在这一切的困难艰难不容易当中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怎么样，叫得胜有余了。这个得胜有余啊，有的人翻译成康克若，叫征服者，或者叫得胜者。这讲的 no， 我们的人生就停留在这一切的不容易里面吗？困苦艰难的里面呢？ no。 For despite all these things, overwhelming victory。这个 overwhelming 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一个压倒性的，是一个超越性的，是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得胜，不是一点点的得胜，不是一丝丝的得胜，而是完全的得胜，压倒一切的得胜。耶稣要在你的人生中成为你压倒一切得胜的力量。耶稣说，我命定你成为一个得胜者， 你不是一个受害者，你我进入到一个什么心态？得胜者的心态。有耶稣在我的身旁，我必然会得胜。耶稣胜过了什么？耶稣胜过了别人对他的背叛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如果说耶稣有受害者的心态，他太可以有了。他医治那么多的人，帮助了许多的人，结果那些人怎么样？向他丢石头，喊他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他亲爱的一个门徒犹大出卖了他，把他卖给了这些祭司长。人们，他什么错都没有犯，人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一位耶稣受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不要你，使你我可以来得到公平的待遇。今天耶稣要来到你的生命中，把你一切所有的过半都担在他的肩头，把他一切丰盛都要进驻到你生命的里面，他要赐下祝福在你的里面，让你成为得胜者。耶稣被不公平的待遇，以至于今天你可以来得到一个得胜。耶稣战胜了所有一切对他的背叛，耶稣里面没有苦毒怨恨，他依然爱着那些人们。今天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不是让我们里面苦毒和抱怨在我们的里面，而是知道在耶稣的爱中，他们已经被释放了，他们被我释放出我心中的牢笼，我们不为他们而有苦毒和怨恨，但是活在耶稣的完全的爱中，享受耶稣的美好，跟主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今天耶稣战胜了什么？他甚至战胜了疾病，他战胜了死亡，他战胜了贫穷，他战胜了这些背叛。耶稣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了。今天耶稣把他的得胜交给我们，所以在耶稣的爱中，我们是永远都是得胜而且有余的，是一个完全的得胜，靠着耶稣的爱。今天你我在哪里？你我在耶稣的爱中，要来得到完全的胜利， completely victory。 这就是你我人生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书写着人生的故事。因为耶稣住在我的里面，耶稣是那葡萄树，我们是那一个枝子，我们永远支取着耶稣生命里面一切的丰盛。耶稣是我成功的力量，耶稣是我得医治的能力，耶稣是我爱的泉源。有耶稣在我的心中，有耶稣在我的生命里，有耶稣供应我一切的需要，我就一定能够得胜而且怎么样？有余。大家一起说，得胜有余。再来一遍，得胜有余。我不是一个受害者，我是一个得胜者。